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四节，到了第三日，这三天我们真的要想，有人想到就是好像耶稣死的那三天一样，好像约拿在腹中的三天一样，这三天真是悲痛欲绝的三天。如果当场听到了以后当场就献以撒那也好，可是这三天不能当场，那这就把痛苦加了三倍，或者叫把痛苦一直在那里延长。这三天亚伯拉罕会怎么想他过去跟随上帝的几十年的日子哈，25年加十七吧，25是亚伯拉，75岁亚伯拉罕蒙召，100岁生以撒，这就是25年。那以撒这个时候可能17岁左右，那就是25加17。那这一段时间，这么长的日子，几十年的时间，上帝怎么带领，经过多少风波，在每个风波中神都有更多的祝福，但现在又可以因为这件事把所有的祝福都扯消了。他要想，弟兄姐妹，我们往哥哥他的路上，我们往死亡的路上，或者我们在等候复活，等候所有的眼泪和擦干和答案显现的时候，求主加添我们信心，求主给人帮助，我们中间有人来扶持我们，我们彼此来扶持。好，到了第三天，这三天我想也没有什么话讲，以撒恐怕在路上也会觉得很稀奇，为什么这么安静，平常父亲献祭都是很喜悦的，怎么这一次是如此的安静。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们等一下会看。亚伯拉罕也不能讲什么，他也要忍泪不流，因为他不要让他的儿子发现他是这么痛苦。各位，我真是觉得虽然已经有够多的文章在形容，够多的东西在形容创世纪22章这一幕在描述，但是我们实在很难想象那个痛，我们可能能想象那个痛因为做父母都能想到这种痛吧，甚至人要杀人都能想到这种痛和荒唐，我们很难想象那个挣扎是多大。虽然也许我们也能想象，因为这种重大的挣扎我们也不是没有。我想主耶稣在往哥哥他的路上也是这样，他在十字架上最后问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也是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在道德伦理上很不对，在逻辑上也不对，你怎么可以违反你自己，你怎么可以有这样，你自己是慈爱信实公义的，怎么会有这么残忍的一个要求我们再一次说，我们没有所有的答案，我们不能讲得很细，但是正确的答案我们是一定有的。只要把神当神，只要把神当作圣经里所启示的这位全能慈爱的无比的神，那我们就一切迎刃而解了。我们只有这样把神当神，这是最合逻辑的。你把神当神吗？这不是最合逻辑，把人当人，这是最合逻辑。今天就很多人把人当神了我们把人高举了有的人是把爱情当神了，有人把自由当神了，有人把任何神以外的东西，一个神的属性也好，或者一个受造物也好当神，那就会天下大乱了。有人不把神当神，把神缩小了，甚至说神不是神，或者说没有神，那更是荒唐。无神论就是这样我们还是说，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在这三天里面，可能我们人类历史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都在这三天里面，即便是基督徒，就是很多荒唐的事，很多费解的事，很多难言之隐，很多忍痛不说的痛。感谢主，但是我们有答案，信靠上帝，这三天还是过得了的。我是觉得这三天是最难的，到要杀以撒的时候倒还没有这么难了，因为真的一做就完了可是有三天反悔的机会，离弃上帝的机会，抱怨上帝的机会亚伯拉罕都没有感谢主，感谢主。或者有这样的心，但是他忍受住了这个背弃上帝的试探，像雅各书第一章讲的，他一定会得到生命的冠冕。忍受试探是有福的因为在过了试炼以后就会得到生命冠冕，这是神应许给爱他之人的。我们求主让我们都得到，举目远远看见那个地方举目用眼睛看，用眼睛看神给他的应许地，用眼睛看神向他所彰显的美好，远远的看见，从远处观看， 啊，欢喜的观看，这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我们在远处看见神给我们天上的家，或者说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我们看似模糊不清啊，但是有信心的眼睛，有的时候是那么不清楚，那个好的好像海市蜃楼不真实，坏的可是真实的不得了。让我们真是有信心，好的才是真实的，坏的才是虚假的。不是说我们在世上不会经历坏，而是我们在经历坏的时候也有信心知道他会保守恩待我们。各位，你远远看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摩利亚山地，这个地方是哥哥他，这个地方是叫我们死叫我们痛的，但这个地方是我们得到一切生命和荣耀的地方。每天都是，每一个目标和我们已经走的道路都是，愿我们越走越好。求神祝福大家，也祝福我，让我们在这个艰难的时候看见这个地方，踏定跟随主的脚步，不管多难。第五节，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好，有人说这是一个谎言啊，甚至我们小时候听一个广播剧就说这是一个谎言，因为他不是去那里拜一拜，他也没有期待童子会回来，他说他会回来。可是我想亚伯拉罕在这里倒没有说谎，亚伯拉罕是说过谎，但这里应该没有说谎吧。他跟仆人说，你们和驴在这里等候，那么我去拜一拜，那我只是觉得这，我只是要去跟童子拜，你们在这里就不要参加了。那的确亚伯拉罕献祭，献祭不就是在敬拜神吗？献祭是敬拜神，即便是一个很残忍的一个献祭，但是是出自神的要求。我们甚至越是残忍越是艰难的要求，我们越会顺服，那就越是真实的一个敬拜。亚伯拉罕和童子去那里拜，这个不算，这个没有说谎，虽然他没有提献祭的事，也有点像撒母耳，神叫撒母耳去高大卫的时候说你是去献祭的，这个是不是有说谎呢？那还比较近一点，但是撒母耳的确是去献祭了，只是在献祭的时候他也有要听上帝的话来选召一个人做以色列的王。那这是说谎吗？还是不是说谎？因为献祭，其实撒母耳在照着上帝的意思去高一个人做王的时候，岂不也是愿意把这个王献给上帝吗？因为那是高，就是属于上帝啊，那他也是献祭啊。当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把人献给神呢。所以撒母耳那里也不能说是说谎，只是有更广泛的意义而已，一点不是掩盖，在这里也是。然后说回到你们这里来，那是不是骗呢？那如果我们根据希伯来书十一章讲，亚伯拉罕相信神能叫死人复活，那他这就不是骗了，这是更伟大信心的表现。我们说这话并不是要减轻亚伯拉罕的痛苦哦，你要杀人，就算是要杀的人会复活，还是一个很 traumatic 非常震撼的一个经验，非常痛苦的一个经验。但我们等一下还会继续的说，就是亚伯拉罕在这里没有说谎，他没有把全部的事情说出来，我觉得并不是错误啊。当然如果你要说根据他过去说谎的习惯他是在说谎，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只是我希望我没有故意正面的来了解亚伯拉罕，我说了他会说谎，我说了他会不诚实，但是如果我们用诚实的观点来解释也完全说得通，可能两种情绪都有吧。亚伯拉罕真的是带着信心知道他儿子会复活，但是也有一些动摇，有一些想真的能够复活吗？也许他去是知道是在杀儿子，但是也有在这个杀儿子把神献给主那种敬拜顺服上帝的心也可能有哈。好，不过他叫仆人和驴在这里等候，我想就是这一幕他只能自己来做了，他不要叫任何人看到，甚至仆人可能会拦住他，所以他们就去了。那仆人也算听话就在这里了，因为我不知道仆人会不会很稀奇，这个往这个地方去在山上，那背那么多的柴，以撒会很累，为什么不要驴子呢？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起帮忙做这个事呢？不过主人今天这样说， 我们就姑且这样听吧。仆人和以撒应该这三天都有觉得那个气氛有点诡异，有点怪，有一点说不出来的悲情，因为亚伯拉罕绝对是被爱的，就算他有复活的盼望，而且他一定也有，但是还是会有悲哀的啊！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有信心，在信心中有的时候情绪还是叫我们非常低落，但是让我们就更感恩吧。如果情绪低落中还能有信心，那恐怕比情绪很高涨有信心更得神的喜悦，就是我们能够更深的舍己。好，他相信他能回来，我们也相信神能把一切丰丰富富的我看起来失去的再赐给我们。第六节，亚伯拉罕把燔祭的财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哦，那是相当多相当重啊，因为要烧掉一只牛所需要的柴火是很多的，所以以撒在这个时候应该算是一个非常强壮健康的一个年轻人。说他是童子哈，后面又讲到一点不可在这童子十二节，那只是指他非常幼小啊，或者是指他年轻哈。我想十七岁是一个合理的估计，自己手里拿着火，各位那个时候可是没有打火机也没有火柴哈，所以手中都是拿。带着火种的，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就带着，好照等一下点火很方便。还有刀，刀当然就是要杀祭物的。于是二人同行，感谢主，原来是四个人同行，但到了一个地步只能二人同行。很多时候我们说甚至那个二人就是你单独的跟上帝，就像耶稣到最后从科西玛尼园开始只有他一个人往上帝那边走，当然他也说我不是孤单，我的父跟我同在，虽然连门徒都撇弃他了。在这里你可以说二人同行也是很美的事，本来两个人同行我们说是夫妻，本来两个人同行是以诺跟神在同行，本来我们希望我们在生活中每件事都是与神同行的，表示我们跟他的亲密顺服和忠心，但是在新约的时候或旧约也是一样，我们也希望在跟神同行的时候相对的也有其他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同行，是肢体彼此扶持，这个人跌倒了那个人还可以扶他，二人同行。这里我们在看这个二人同行的时候实在也是三人行，因为以撒跟亚伯拉罕都跟神同心，这是很宝贵的事。两个人这件事情实在不是亚伯兰一个人办得到的，是以撒也能够顺服信靠上帝才办得到的啊！我们常常很强调要单独的个人的活在神的面前，但是我们同样的强调，若是我们在人生的道上信仰的路上能够有人彼此扶持，那也是充满了祝福的。虽然这个同行一个要杀另外一个，等一下一个是另外一个最爱的，可能彼此都是相当爱的，却要因为顺服第三者就是上帝，要有那么多的悲哀和死亡产生。二人同行其实是神的同行，使他们能够同心，甚至能够做好像最违反伦常违反道德原则的事。第七节，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啊。弟兄姐妹，当他们往山上只有父子两个人同行的时候，跟过去三天有一样的情形，就是非常的安静，这是我的推测。亚伯拉罕一定笑不出来，我们说这三天他会想跟随上帝的这一段路，哎呀，这么多崎岖都走过来，现在怎么会这么辛苦啊，曾经想过有那样多的祝福，可是这次怎么这么辛苦，弟兄姐妹让我们都预备好哦，真的神的路是最美的，但是都是哥哥他十字架路，有很多的艰难，但是你要因为上帝的应许也因为神的警告，如果不跟随他是灭亡的，跟随他是永远的祝福。这强烈的警告和强烈的应许让我们就是愿意踏定他的脚步，虽然很难很难很难，在那三天很难，现在最后这一段恐怕是更难了，也是没有话讲，很安静。然后是以撒打破了那个安静，他问了一个最天真的问题，最容易回答的问题，但是也最难的问题。父亲啊，哦， 亚伯拉罕是立刻说我儿我在这里哈。这个我儿呢，儿这个字呢，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出现的频率比别的地方都多得多，显出这个儿子的重要哈，也是一种文学的题材，提醒我们这丧子之痛。那么当然我们更想到上帝丧子之痛，我们也想到亚伯拉罕能够这样做，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儿子是神给的，这原来是属神的嘛，那我们献上就非常理所当然了。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神对上帝亚伯拉罕对上帝说我在这里，那是一种待命，愿意服侍。这里我想有一样的事情，一样的心情，我在这里，我愿意服侍你，我的宝贝儿子，我这一辈子大概再没有机会听到你叫我父了，我也再没有机会听到你我叫你儿子了。如果亚伯拉罕信心没有那么大，我们说了他有信心叫神能叫他的儿子复活，但是究竟我想的是交织的，有信心但是现实来讲又那么恐怖，就算复活要等多久呢？三天以后复活，这三天够痛苦了。如果是三十天呢？如果是三十年呢？拉撒路是到第四天了就算是立刻复活，我还是杀不下手啊，因为谁知道会不会复活呢？我儿我在这里，所以亚伯拉罕是很心痛哦。你要你的老爸爸替你做什么？这恐怕是我最后一次叫你儿了，我在这里，我要听你的话，我要为你做事，有什么问题我来回答。问叫亚伯拉罕，然后问说请看look look daddy 你看你看啊，当然就是看早就看得到了，这里又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事情，只是以撒很困惑，我三天前就想讲了，看你那么沉默，那么很愁苦的样子，苦思的样子，我实在不好问。但是父亲啊，我知道献祭是怎么样，我看你献祭过，献祭第一个需要有火来烧掉祭物，第二个需要有柴继续让火能够旺第三个最重要的是要有燔祭的羊羔啊。哎呀爸爸，我们这次出来的时候匆忙之间什么都带了，就是没有带羊羔，蜜月旅行什么都带了，就新娘子没有带，出国读书什么都带了，护照没有带。哼，各位，如果我们在这一生里面什么都预备好了，我们对神的心没有带着，那什么都失去了。那感谢主，以撒问的是很天真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要再走三天回去拿羊，然后再走三天再回到这里，我们就耽误了六天的时间，早知道我在中间看到没有羊的时候就应该问了。事实上那两个仆人可能也要问了，主人怎么回事啊，这一次怎么你居然要献祭不带羊呢？难道你要在当地打一只羊吗？羊羔在哪里？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我也觉得在今天我们侍奉的事上，我们在圣诞节最忙碌，可是可能没有圣婴在其中，我们在复活节最忙碌，可是没有复活的主在其中，我们办很多很多的宣教的活动，可是没有所宣扬的基督在其中，我们讲祷告学讲圣经的研读方法，可是没有基督在其中，没有对上帝的敬畏在其中，祷告了半天注重了姿势，注重了时间，注重了语气，注重了语言，甚至注重了文字，却没有注重祷告的对象上帝，甚至注重内容都没有注重到上帝。如果你不注重你祷告的对象，你内容不会好的。我们常常真是舍本逐末，买椟还珠，我们看中了那不应该看中的，或者最起码应当被看中的，被我们遗忘了，而且被别的东西来取代了。是羊羔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可以说比羊羔更重要的就是那一颗信靠的心啊！感谢主，亚伯拉罕有更重要的就是那颗顺服的心，感谢主，亚伯拉罕和以撒也都有，感谢主。羊羔在哪里？各位，那寡妇的两个小钱比所有人献的都多，甚至我们不要羊羔， 除割也可以，不要除割，一把油一把面也可以，什么都不要，我就把自己献给你，那神就最喜悦了。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都是那个羊羔，当然更伟大的就是耶稣基督，是那样的顺服，那样的信靠他的天父。第八节，亚伯拉罕说：“我儿啊。”不是说儿啊，是我儿，第二次讲了，是真是好疼这个孩子，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好，亚伯拉罕有没有说谎？神会预备，不只是神会预备，神必自己预备，亲自来预备。哎呀，儿啊，你稍安勿躁，不要担心了，上帝会预备的。这个以撒听了会不会也有一个，哎呀，老爸你不负责啊，明天要考试，今天在玩，为什么？或今天在教会服侍，为什么？神会给我预备聪明智慧。各位，我承认有的时候在教会里真的有很多这样不负责任的态度，错把信心、把恩典、把一切仰赖圣灵的工作等同于人不要做事，人就懒惰就好了，那这是不对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也常常讲到，从旧约到新约，我们都看到，越是信靠上帝的人，越会辛苦劳碌。恩典不是让我们懒惰的，恩典让我们更努力来工作。信心不是叫我们懒惰的，信心是叫我们更努力的来工作。像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讲到说，第十五章第十节，我比众使徒格外的劳苦。哦，那他都在讲这是蒙了神的恩典，不要把恩典、把圣灵、把神奇妙的工作当等于我们懒惰。我们行动上要动还是不动，这不重要，我们心中完全依靠上帝，我们就产生一个最勤劳、最有活力的心和身体，来照着神的旨意去做，应该是非常勤快的。神会预备，不等于我们不要做事，刚好相反，神预备我们做事的心、做事的手、做事的腿，还有事可以做，神会自己预备，这个是对的。但是就跟所有正确答案一样，也可以是一个空的正确答案，就像我们在念主导文，就像我们在念使徒信心信经，就像我们在背十诫，都是神的话啊。使徒信经不是神的话，但是也是归纳神的话的一个结论，那可以很空啊。甚至我们在责备人祷告的时候，虚有其表的时候，我们自己就正在过一个虚有其表的生活。好，亚伯拉罕说神自己预备，这里我们知道绝对不是虚有其表，也不是敷衍，也不是作假。但是我们可以马上想到，多少人用那个虚伪的、很近前的词句做自己虚伪的遮羞布。好，神会自己预备。各位，我们要有信心。亚伯拉罕是不是有说谎呢？没有说谎，因为神真的预备，神也真的预备了。神不仅预备亚伯拉罕一个愿意顺服的心，各位，我们有愿意顺服的心也是神预备的，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有的。以撒一个顺服的心，顺服的心也不是我们自己能够预备的，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切都是神预备了，我们才能做，我们才能有。神会预备这个羊羔，我们说过这个羊羔最重要的是心，信心，信靠上帝，那就求主为我们预备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常有正直的灵。这讲的很属灵，也许太属灵了，神预备啊，到时候没有怎么办？我们还要打一只山羊打得那么辛苦啊，找一只山羊找那么辛苦吗？好，但是当亚伯拉罕不继续讲的时候，以撒也就不继续问了。你真的有这个信心吗？然后又回复到那种很大的沉默里面了。我相信沉默的是困难的，这个事情真的不要把它想只想成说，因为后来有很好的结果，我们就只想到那很好的结果，没有想到那很好结果中间的艰难的真实。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